召会的组织第七篇，召会组织的实行第三部分，使徒的承认。召会组织最难的就是职分这一面，2000年来在恩赐那一面没有多大难处，因为恩赐是一种属灵的本能，有没有这种本能很容易看出来，所以没有什么好争论。职分却不然，所有的争论都在职分这一面。职分是权柄的问题，谁能做使徒、长老、执事，都是设立的问题，也就是权柄的问题。然而，使徒的设立和长老、执事的设立不同。使徒的设立没有人的手，但长老、执事的设立都是经过人的手，有人调在里面。所以在圣经里我们看不出人对长老执事有疑问，但是人对使徒却经常有疑问。所以长老和执事不需要试验，但使徒需要试验。长老和执事的确认不难解决，最难的是使徒的确认。历代召会中有一般人说，因为使徒不能确认，所以长老和执事也不能确认。他们的理由很充足，说使徒既不能确认，长老执事是使徒设立的，当然也不能确认。这一般人的主张是，使徒过去了，使徒时代过去了，今天再也没有使徒，所以也不该有使徒所设立的长老和执事，只该有负责弟兄。结果长老不称作长老，称作负责弟兄，执事不称执事，称服侍弟兄。这给我们看见难处乃是在使徒身上，使徒的设立完全是出于神，不是经过人的手，所以人看不见也弄不清楚。直到今天我们还得承认使徒的确认是个难题，但若没有基督教那个堕落背景的影响，使徒的问题还不太难。盼望我们众人都把那个背景的影响丢掉，回到圣经里，用简单的思路来看使徒的问题。使徒有神的权柄，临前12章28节说，神在召会中所设立的第一是使徒。然而我们不要以为使徒是什么大人物，只有像保罗或彼得那样的人，不然至少也得像提摩太那样的人才配称为使徒。这样的观念不仅不准确，而且是太过了。使徒并不是什么了不起的人，使徒不过是个受神差遣，从神那里得着权柄的人。当然我们不可能差一个人去做事而不给他一分权柄，我们即使是差一个人去做一件顶小的事，在那件小事上我们还得给他一部分权柄。没有一个真是出乎主为主出去做工的人，在他身上没有主的权柄。除非一个人他去做工不是出乎主，不是主差遣的，乃是出乎他自己，或者是人打发的。那一个没有主的权柄，所以一个工人是不是使徒，有没有主的权柄，无法从外面来断定。一个做工的人，他自己要在主面前问，我是受主的差遣做工呢，还是受人的差遣做工？我是主打发来做工的呢，还是我自己喜欢做的？这个问题不是从外面来判定，乃是从里面在主面前来判定。另一面，一个人是不是使徒，必须我们从里面用灵来感觉。这个侍奉主的人是从主那里来的呢，还是他自己来的？是主要他这样做的呢，还是他的热心要他这样做？我们必须用灵来摸这样的问题。 如果我们承认他是从主来的，是主要他这样做的，我们就要承认在他身上有一个权柄。我们若承认他是主所差来的一个工人，是出乎主的，他这份工作是主要他做的，我们就不能在他身上否认那个权柄。所以我们是无法从外面来断定使徒的。保罗对哥林多人说，若是对别人我不是使徒，对你们我总是使徒。这里有一个原则，就是保罗在哥林多这班人当中是使徒，但在另一班人当中不是使徒，因为保罗没有在另一班人中间做工。主若没有差遣保罗到那班人中间做工，保罗在那里就没有主的权柄。好比我在自己家里是主人，但我到别人家就不是主人。在一个地方我可能是使徒，但到了另一个地方我只是信徒，因为主没有差遣我，主没有打发我在那个地方做工，我在那里就没有权柄。我不敢断言保罗不是犹太各地召会的使徒，但可以断定的是，保罗在外邦各地召会中有权柄。保罗对犹太各地的召会不一定有权柄，因为主没有差遣他在犹太人中间做工。外邦各地的召会接受保罗做使徒，因为神差遣他到外邦人中间做工。所以你自己是不是使徒，必须你自己查验说，我这个工作是出于我自己，还是神差遣的。对于别人是不是使徒，你要问说，你是不是在他从神那里差遣来的工作之下。如果你是在那个工作之下，那个工作的权柄你就必须接受。你不能只接受那个工作而不要那个权柄。好比我们进一所学校读书，就是接受那所学校的权柄。这样看来，使徒的问题并不太难。使徒不是召会中的大人物，召会中只有一个大人物，只有一个了不起的人物，那就是我们的主耶稣。其他没有大的，没有了不起的，所有的人都是从主来的。有一份工作是叫你认识主的，你就得在那一份工作里低下头来说，这里有主的权柄。我们不能只接受一个工作而拒绝做工之人的权柄，因为没有一个工作是不带着权柄的。不仅主的工作如此，即使是人的工作也是这样。一个厨师，你要他为你买菜，你就得给他一部分权柄，没有权柄他是做不了工的。在使徒工作之下的人应当服这个权柄。从基本原则说，所有的来源都是主，使徒是从主那里受差遣出来做工的人。他既受主差遣做工，就从主那里得着一份权柄，那一份权柄就是使徒的权柄。如果我们是在他的工作之下接受那一份工作，受到那一份工作的实惠，我们就得服那一份工作所带来的权柄。顺服并接受工作的权柄，几乎是等于承认使徒。若是把使徒看成了了不起的人物，那就很为难。我们必须脱离这个观念，简单的看见使徒就是一个受主差遣为主做工的人。他既是受主差遣来为主做工，定规从主那里领受了权柄。我们若是有这样的看见，对使徒的问题就很容易明白了。就你来说，你是从谁身上接受神的工作，谁就是你的权柄。 你承认那一份权柄，按原则说，就等于你承认那个人为使徒。今天的难处在于人只接受工作而不接受权柄，这不是圣经的教训，不是神的次序。圣经里满了等次，神做事有次有序。我们不能接受父母，却不接受父母的权柄；不能接受师长，而不接受师长的权柄，这是不可能的事。使徒说，在某一班人，他不是权柄，不是使徒，但在另一班人，他总是使徒，因为这一班人乃是他所做的工。这就是使徒保罗的例子。对耶路撒冷召会，甚至对安提阿召会，保罗可能不是使徒，但对哥林多召会，保罗若不是使徒，哥林多信徒从哪里来？如果要召会成为立体的、刚强的，必须要那个召会的圣徒能接受使徒的权柄，像接受使徒所做的工一样，接受使徒的工作而否认神在他身上的权柄，那是最意外的光景。这样的召会绝对无法刚强起来，无法好好建立起来。这样的召会定规是平面的，不是立体的。召会要成为立体的、刚强的，就必须每一位圣徒都接受使徒的权柄，如同他们接受使徒的工作一样，这样他们就是使徒，活的见信。保罗在临后三章说，你们就是我们的信，你们显明是基督的信，由我们供职所写的，不是用墨，乃是用活神的灵写的。这意思是哥林多人是保罗活的见信，并且这个见信是保罗自己写的，不过是圣灵借着他写的，或者说是他借着圣灵写的。以什么写的呢？乃是以基督。保罗把基督写到他们心上，他们就变作保罗活的见信了。所以一个人是不是使徒，就看他能不能写出一封活的见信。这样看来，使徒的问题不能从外面解决，必须从里面解决。从里面解决就容易多了。有人不是使徒，而自称是使徒，假冒为使徒，这样的人定规没有从神那里领受一个命令，来做一个工。他们是没有受神差遣的人。好比有人到了以弗所，但以弗所不是神所量给他的工作，他并没有奉差遣，神并没有把以弗所那一部分的工作交给他，所以他不能说他是使徒。我们说这些是要我们学习追查召会里权柄的源头。一个做母亲的，即使年纪轻，在他所生的孩子身上，他总是母亲，这就给我们做工的人一个很大的试验。当我们说我们是使徒时，我们是自命不凡，自取一个地位，管辖别人呢，还是我们真从主受了差遣，领受一个权柄，来做主所要我们做的工作？如果是我们好为首，喜欢管辖别人，那么我们就是冒充的使徒。若是我们真受了神的差遣，受了神的托付，我们就是使徒。只有在神的托付里，我们才有权柄，才是使徒。至于一般的圣徒，对于谁是使徒，就要问自己接受了什么。我们不能接受一个工作，去拒绝那个工作的权柄。我们接受一个工作，就得接受那个工作的权柄。接受那个工作的权柄，就是承认那个人为使徒。我们一旦清楚什么是使徒、工作、权柄， 接下来的职分也就清楚了，使徒的问题解决了，长老执事的问题自然也就清楚了。现在我们都知道，召会不是平面的，乃是立体的，因为召会中有元首的权柄，这个权柄在众地方召会中不是统一的，不是划一的。在圣经里，无论是在使徒行传或书信里，我们看不见犹太召会在外邦召会有权柄，或外邦召会在犹太召会有权柄。安提阿的召会不能管耶路撒冷的召会，耶路撒冷的召会也不能管安提阿的召会。以弗所召会在小亚细亚的七个召会中名列第一，但并没有辖管其他召会的权柄。圣经里没有统一的权柄，乃是一个个地方召会都直接在元首的权柄之下，一处处的使徒都直接在元首的权柄之下。若是我们受主差遣去一个地方做了一部分的工作，我们绝不该骄傲，也不需要过度谦卑。我们应该有一个很深的感觉，我们是受元首差遣，元首的同在随着我们，那个同在就是权柄。使徒是没有等级的，召会中没有所谓上级使徒，只有从元首来的权柄。然而提摩太、提督、希拉都是在使徒保罗手下一同做工，因为他们是由经由保罗成全出来的，凡他们做工的地方都是保罗做工的地方，他们是在保罗的带领下同做一份工。但我们不能说保罗在彼得之下或彼得在保罗之下，因为他们是主直接设立的，在犹太和外邦两个不同的区域里做工，他们之间是没有等级的。若说他们之间有等级，那就是组织，就好比罗马天主教所做的。在此我们要看见神所安排的路，第一是要他的主权不受亏损，第二是不让人的手在他的工作中随意活动。换句话说，神一面使他的主权一直在召会中被承认，另一面叫人没有随意的行动。在神的工作中，什么时候人不直接从元首领受托付，什么时候人就失去那个直接从主来的权柄。虽然使徒的职分是地位的，但地位并非长存的。什么时候人没有从主托付的工作，什么时候他就没有使徒的权柄。这要求一个做使徒的人非活在主的托付里不可。使徒是受主差遣的，使徒的工作是主托付的，这是一面。另一面，我们不能从使徒身上接受主的工作，却不接受从主来的权柄。若是那样，我们定规是个任意而行的人，虽然得救，却不想服在神的权下。如果我们接受权柄，很容易在灵里知道这个做工的人，他身上有没有主的权柄。只要我们用灵，自然容易清楚这个人身上有没有权柄，也就是这个人有没有服在元首之下，从元首接受工作。服他的权柄就是承认他为使徒。总括地说，使徒不是人设立的，使徒乃是人承认的。然而承认使徒的人并不是做使徒的权柄，承认使徒的人乃是服使徒的权柄。使徒乃是一个完全服在神手下的人，从主那里接受工作，领受托付。在那个工作上，他有一分权柄，在那一分权柄叫他在那个工作上做使徒。另一面，凡接受那个工作的人，都得承认那一份权柄。 承认那一份权柄等于承认那个人为使徒。如果这两面有任何缺失，显然这里的工作有问题，这里的召会也有问题。这两面若不能理清，工作和召会定规都意外。工作要正常，召会要刚强，就需要受主差遣的人在主面前有对付，同时需要接受工作的人在主面前有学习。我们都愿意接受工作，但我们是否也愿意接受权柄呢？这是所有的问题。做使徒的人都当自问，他们出去做工时是否带着权柄？我们必须承认，有人做工没有权柄。请记得，凡不是受主差遣而自己出去做工的人，在他们身上只有工作，没有权柄。我们必须只做一个工作，就是受主差遣出去做的工作。这样，当我们去做时，才能带着权柄。摩西是一个使徒，受神差遣，要把以色列人从埃及带出来。当摩西去带以色列人出埃及时，摩西不仅有工作，在他身上还有权柄。当以色列人为难他，在那里悖逆时，摩西不用和他们辩论，他只要回头伏在差遣他的耶和华神面前说，神啊，这是你的事，你要出来做事。摩西甚至无需求问神要不要出来做事，他只需直接向神说，神啊，这是你的事。当以色列人在西乃山下拜了金牛犊，神要弃绝以色列人时，神对摩西说，你从埃及地领出来的已经败坏了。摩西回应说，耶和华啊，你为什么向你的百姓发烈怒呢？这百姓是你用大力和大能的手从埃及地领出来的。神要向以色列人发烈怒，将他们灭绝。但摩西立刻对神说，他们是神从埃及带出来的百姓，这些人不是他带出来的，是神从埃及地带出来的。摩西的意思是，这是神的事，不是他的事。我们所有做工的人，是不是也和摩西一样，在遇到难处时，敢大胆到神面前说，神啊，这是你的工作，这是你的事。这是假冒不得的。如果有人敢假冒，神就要在他里头抓住他的良心，问说，这是谁的工作？一个受神差遣出去做工的人，定规从神手中接受在他工作上的权柄。在工作上带着权柄的人，定规是受神托付的人，这是人无法断定的。但接受那个工作的人，若是在神面前蒙怜悯，学功课，就会知道那个工作里有权柄。他若不接受那个权柄，就会失去祝福。有人认为在召会中讲权柄是为了控制人，控制人去服他的权柄。对这个问题的回答，若是那样，你最好不必服那个权柄。权柄不是牢笼人的工具，但没有一个神的儿女能从神的奴仆身上接受神的工作而否定神的权柄。人若否定神奴仆身上的权柄，就最好完全不要他的工作，这是可以的。然而人若要从他们身上接受神的工作，就不能不要那个权柄。若有人不愿意接受权柄，因为怕被人假借权柄来牢笼控制，这里有个方法可以查验，就是看看有没有祝福。若是你接受工作而拒绝从这个工作来的权柄，有一件事是肯定的，就是你里面的眼睛是瞎的，你是黑暗的，你没有祝福。在宇宙中，神都有他的定律。 在我们人这小小的身体里，神有他的定律，在召会中，在他儿子的身体里，神更有他的定律。他的定律是什么？就是他把工作托付给谁，谁就有他的权柄。我们无法只接受神奴仆身上的工作，而不接受他们的权柄。若是那样，我们肯定失去祝福。一直在那里说召会不对的人，一直在那里说主的奴仆不对的人，必定是个一直爬不起来的人。一直说召会不对，一直说主的仆人不对，这样的人他的眼睛必定是瞎的。我的点就在这里，按理这样的人应该很明亮，应该很强，因为他若是不明亮，怎能看见别人不对？若是不强，怎能一直定罪别人？然而事实上，越说召会不对的人，自己越不好，越意外。比方一个半年不聚会的人，你碰着他，不要指望听见什么别的话。定规不是说长老不对，就是负责弟兄错了，再不就是做工的人错了。他所看见的就是个个都错了。为什么这样会看别人错处的人，自己却是软弱到极点？没有别的，就是他是个失去祝福的人，是个眼睛不明亮的人。从哪里失去祝福？从哪里眼睛不明亮？从接受神托付的工作，去推翻那个工作的权柄。对于谁是使徒，没有人能从外面来断定，神没有给人权柄来断定。这一件事，一面是做使徒的人自己来断定，另一面是接受使徒工作的人自己来断定。你做使徒是在乎自己的断定，你承认别人是使徒也是在乎你自己的断定。没有人能控制，也没有人能定规，因为主权都操在他手中。